好几年之前我有机会再读翻我爸爸生前写一篇文章，那篇文章叫做《我妻尹芳之死》。虽然爸爸已经离开了好几十年，但我相信他仍然活在我心里面。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心里面都很难过，也都很激动。爸爸从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在仔女面前提起过妈妈，是直至他死了之后，我才从在他遗作里面知道他内心里面一些的挣扎，他的痛苦。有篇文章是这样写法，或者是1951年12月下旬，我接到襟底老松从广州的礼信，报告尹芳死亡的噩耗。他说尹芳是在12月13号晚上在家的楼上睡房自日身亡。自从尹芳死了之后，我开始感到人生最大的悲哀，就好像孟子说鳏寡孤独，天下之无告者。俗语说人生最不幸的就是中年丧偶。刚刚过了中年，不幸的事情就临到我身上。之后我逐娶呢，还是寡居呢？逐娶尹芳遗下四个儿女，我怎能够将他们交在继母的手中呢？寡居呢？这些的仔女最大的只不过是七岁，一教一养，达到他们能够自立，最得闲都有十几年的时间，有长的时间，我怎样挨过呢？我要使尹芳能够瞑目于九泉，我负责兼顾父母的责任，宁可忍受痛苦，忍受孤寂凄凉。经过长时期的考虑，我已经立下决志。现在已经经过了16年长久的时间，长女泳儿已经在伊丽莎白医院产科毕业，继承她母亲的位置。二仔泳睿亦都攻读香港大学2年级的课程。三仔泳智总算是在黄仁书院4年级。明年暑假，他们两兄弟总算完成了大学、中学的阶段。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四女泳美始终困在大陆，未能够和我们一家团聚。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尹芳待我死亡，替我承担罪孽。我虽然在这个年老的时候过住孤清寂寞的日子，也都很难补偿我的罪过。尹芳已经死了16年，每年12月下旬，尤其是农历11月23日我生辰的日子，午夜的时候每每念及尹芳，尹芳你安息吧。我有生命一天，我总不会忘记你的位置，使你明白。生离死别是人间里面很痛苦的一件事。我想到苏东坡，当他太太死了10年之后，他写了一首词《江城子》，是这样：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长断处，明月夜，短重江。一幅非常凄厉的图画，想不到16年来父亲一直是心里面那么多的内疚和自责。有时我想到我小个的时候，我总会问为什么爸爸这么脾气这么差。我记得有一次家姐在学校学了一首歌，她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小蚊仔是不知道，学了歌就开口唱，她就唱 萧芳芳嗰首《人家有母，唯独我无》。爸爸听到嘅时候怒火冲天，就喺家姐后脖枕冚咗一巴，吓得家姐呆咗一阵，又唔知原委，又唔敢喊。但我相信父亲当时眼里边系有泪水。我谂我哋年纪仲细，唔系好理解，亦都唔系好明白佢嘅心情。佢写呢篇文章三年之后，佢自己心脏病突发就离开。我记得好清楚，喺嗰一晚，佢突然间瞓到，我打电话俾家姐同姐夫，送佢入医院。医生证明佢已经离世。当时我迷迷惘惘，见到个员工将佢遗体送去殓房嘅时候，我突然间好似发咗癫一样，大声嘅话：我爸爸系信咗主，佢而家已经上咗天堂。吓得个员工呆咗一阵，好在我太太喺我侧边将我推开，但我已经泣不成声。爸爸死咗之后十日，我冇办法食，亦都冇办法瞓，唔知点解一提到爸爸，自己忍唔住就喊起嚟。我谂到 C.S. Lewis 喺佢太太死咗之后写咗本书叫《A Grief Observe》，去描绘佢嘅心情系咁话。佢悲哀嘅痛苦，又如惊恐嘅感受，胃系发闷，口系干，又好似微醉一样。我觉得我同整个世界好似隔开，又觉得一切都好似好灰暗。我听唔到周围嘅声音，留喺空洞嘅屋子里边，心情更加难受。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生离死别嘅人，心里面都会明白 C.S. Lewis 所描绘是一个什么的图画。苏东坡在他另外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可能他在中秋节的时候心里面感想，然后写上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时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旧约嘅约伯记系讨论一个苦难嘅课题，故事系讲到一个正直有钱嘅人叫做约伯，一阵间失去咗佢嘅屋企人，失去咗佢嘅家财，失去嘅尊严，失去健康，突然间乜都冇晒。成本书嘅主题就系问：点解？点解？点解？点解一仁慈嘅上帝？大能的上帝会无缘无故将灾难感降在他所虔诚的一些的仔女的身上。尤其是约伯记是好像一个戏剧，又好像一些诗歌。有人说这个是一个 drama with poems， 是一幕一幕摆在我们面前，充满了很多的矛盾，充满很多的疑惑，充满了很多的激励。将这一本书是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无论在文学的价值，无论在哲学，无论在神学里面，都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，令我们想很多人生的问题，令我们去面对我们真正自己的庐山面目，也都明帮我们去想想，究竟我信仰是面对人生这样的时候是怎样去面对。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五节约伯的矛盾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节至第五节好吗？约伯的矛盾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、三千骆驼、五百对羊、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家里摆设宴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三个儿回来，与他们一同吃喝。宴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荐， 他清早起来，按着他们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：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，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我相信呢一个咪可能会有啲松咗，系嘛？我可唔可以用另外一个咪？OK 啊，暂时 OK 啊，我只要唔喐佢就得噶啦。约伯嘅矛盾，圣经记载到喺乌斯地，乌斯地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东方嘅地方。东方唔系远东吓，而系约旦河嘅东边。约旦河以东嘅地东边嘅地方，如果大家明白呢个地理或者去过以色列嘅地方，就知道而家嘅约旦河东边，即系而家约旦嘅地方，唔系一个沙漠，唔系好似南边、西边、南边一啲嘅所谓犹大沙漠大而可畏嘅沙漠，佢唔系旷野，佢有啲嘅水源，有啲肥沃嘅地方，但山上仍然好似类似旷野嘅地方，上山可以牧羊。下面是一些肥沃可以耕种，是农业和畜牧杂处的地方。但在约伯的时代，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的，用一个的解经家所讲 ,is the act of civilization, 是一个好像用近代来讲，好像美国的所谓 wild wild west, 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生机，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挑战，但也都有很多的风险。套用一个解经家所讲，他说这个地方冇错，系有好多风险嘅地方，但同时充满咗好多罗曼蒂克。It's an edge of civilization surrounded by an atmosphere of romance， 系文化嘅边缘，但系充满咗罗曼蒂克，充满咗生机。我哋留意喺乌斯地呢个东方嘅地方里边，有一个人叫做约伯。喺犹太人里边，同我哋中国人一样，个名系好有意思嘅。阿爸讲我名叫苏永瑞。但是一定有意思的，他一早想着生四个仔，所以就聪明睿智，我不幸排第三，所以就叫苏永睿，我的名字有五十不华的，所以我二年级我都不懂写我的名字，但我一点都不自卑，因为我好过我老师，他连读都不懂读。犹太人很重视个名字，个名字是很重要的，所以阿伯拉罕生个仔叫以撒，以撒名叫喜笑。我一百岁生仔，佢笑，所以叫以撒。当以撒生个仔嘅时候，佢改个名叫以扫，因为无神神嘅，于是改个名叫以扫无。到第二个出嚟嘅时候咧，到雅各，因为揸住大佬嘅脚出嚟嘅，所以脚跟揸住大佬嘅脚跟，所以叫雅各。雅各系抓住嘅意思，所以犹太人好睇重个名啊。约伯呢个名系咩意思？约伯喺希伯来文呢个名嘅意字根系。爸爸，你在边度？就好似一个孤儿被遗弃，佢大声惊恐叫住：爸爸，你在边度？我记得喺报纸睇过一个嘅新闻，温代集港嘅时候，郁和道嘅大厦嗰个楼冧咗，有一个年青人喺嗰日系坐飞机翻到嚟香港。嚟到啟德機場，見到爸爸媽媽冇嚟接佢，覺得奇怪。打個電話翻屋企，電話唔通，佢覺得有啲嘢唔係幾妥。佢嗱嗱聲搭的士去到佢屋企，佢屋企就係旭華大廈。去到嘅時候，見到好多救傷車，好多警車。佢嗱嗱聲走去睇，發覺喺眼前嘅唔係屋企，係一片瓦礫、山泥。佢喺嗰度發呆。种种企咗喺度企咗成日，佢阿爸、佢阿妈、佢细佬、佢细妹，就葬身喺呢个山泥下边。佢问阿爸：你去咗边度？约伯呢个字后来就引申系解做隔绝、分离、分隔。约伯呢个名字就好似人生嘅写照一样。如果呢个系一个舞台剧，系讲到人生嘅问题，人生里面系充满咗悲欢离合、分离、隔绝、若有所失。有人话我哋嘅时间系借翻嚟嘅时间，我哋所拥有嘅嘢都系借翻嚟，仲有一日会归回。徐小凤都会唱：你也在追，我也在追，追到什么得到什么。 一切他朝都好似身外过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约伯好似系一幅好凄厉嘅图画，但系另外一件呢本书啊，约伯嘅充满咗好多吊诡性嘅一啲嘅真理。跟住我哋睇到约伯似乎系一个好幸福、拥有一切嘅人。圣经记载到佢好有钱，富甲一方。第三节话俾佢听，佢拥有7000嘅羊、3000嘅骆驼、500只母驴。用今日嚟讲，佢有唔知无数嘅呢一个嘅40% 嘅电信盈科，几多个 percent 嘅长江实业，几多个 percent 嘅股票，拥有几多嘅物业，好多好多薄皮。当然个数目唔系真系3000，唔系真系7000，系一个嘅七，系一个完全嘅数目，三加七就是10全10美，富甲一方。佢已经唔再系牧羊，唔再系牧羊人咁，而系有 settle down， 系一个定居嘅富有嘅一个嘅家族。唔单止咁样，佢有一个幸福嘅家庭。第二节话俾你听，有7个儿子，3个儿女，同样又系10全10美嘅，七系完全嘅数目，10全10美。更加圣经讲到咧，呢啲屋企人，啲仔女时常喺埋嘅长兄啊，或者其他屋企一齐咧喺度食饭。其实咧，我家姐最近喺多伦多翻嚟啊，我觉得能够一家人几兄弟姊妹坐埋一齐去食饭，系一件好幸福、好幸福嘅一件事。呢啲兄弟姊妹时常走埋一齐 barbecue 都未定啊，或者系捉枝羊腩煲未定，但系一件好幸福嘅事，佢更加系一个完全人。第一节话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八节又话你听，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二章第三节，神用同样嘅说话去描绘约伯，佢一个诚实敬畏神嘅人，唔等于唔系话佢冇罪，唔系话佢冇瑕疵，但喺道德里边嚟讲，佢一个义人，系一个敬畏神嘅人。本来一个咁样嘅人系安枕无忧。咁样嘅人应该毫无挂虑，因为佢拥有一切。但奇怪，你睇睇约伯并非如此，佢内心充满咗不安同埋恐惧。第五节话，炎炎嘅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自结，他清早起来，按照他们嘅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我哋冇理由相信佢个仔女系攋仔攋女，成日挂住开 party， 日日饮夜饮，日食夜食。唔系，筵宴系当时嘅有钱人一个常规，好多时候佢哋行埋一齐系幸福嘅一个表现。但约伯心里边有个恐惧，佢怕乜嘢？佢怕佢个仔犯罪得罪神。佢一早起嚟就献燔祭，燔祭系赎罪祭。是祭司献的，但他作为一家的祭司，他献上他自己的燔祭。圣经说他常常这样行，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，因为他很怕失去他的儿女，很怕失去这班儿女，失去你的信仰。其实约伯的心情我们每个爸爸妈妈都明白，在我们中间做过爸爸妈妈的何尝不明白。有好多嘢喺你控制范围之内。读书嘅时候，你用心机写一篇文章，可能攞 A。做嘢你做得勤力嘅时候，可能会有成绩。但教儿育女绝对唔系咁样。教儿育女，我谂我哋只能够写一个字，叫做福字，福晒你个福字。可能你会用好多功夫俾你嘅仔女，个仔女会觉得你系啰啰嗦嗦，你系上饿吓，日饿夜饿嘅。你唔等于你个仔女系变咗 A， 系服，怕我哋嘅仔女离弃上帝，怕我哋嘅仔女冇咗。约伯常常这样行，唯一我哋能够去做啊，就只喺上帝面前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佢哋。甚至仔女大个咗，我谂我哋一样，何尝唔系天天为到我哋嘅儿女？希望上帝保佑他们不要离弃神。奇怪，往往撒旦在人最软弱的地方就去攻击人。我们看第二幕剧，在天上的第二幕剧，第6节至12节。 到有一天，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：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你曾用心察向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在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么？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闭幕剧一打出嚟嘅系一幅嘅法庭嘅图画，主审官系耶和华神，主控诉嘅系撒旦。撒旦嘅名就系那控诉者，佢专系走嚟控诉。主题就咩？撒旦要控诉约伯啦，佢要控诉约伯，唔系好似上帝所讲系一个咁样嘅人，一个咁样嘅义人。撒旦，我哋睇睇佢庐山面目系乜嘢？撒旦就系个控诉者，佢喺世上跑来跑去，就好似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话，佢似一把咆哮嘅狮子，系到处游行，寻找可吞噬嘅人，揾下有啲咩人就去控诉我哋。在神面前控诉我们，他在上帝面前控诉约伯，他控诉什么？耶和华问撒旦：你走来走去，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撒旦最厉害就好像 在世上收来找来找去，察看有哪个人，然后就控诉他，在上帝面前控诉他，看他有什么瑕疵，睇佢有啲乜嘢不妥，细心观看去控诉。上帝话：嗱，你睇咗啦，你观察啦，你睇到有啲乜嘢嘢？佢岂唔系一个正直嘅人，一个义人？撒旦就一个控诉者，就系约伯佢都可以控诉。佢讲一句说话，可能系适合好多好多信徒听。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辜呢？你岂唔系喺？周围捉上咗篱笆，维护保护佢同埋佢嘅家，并佢一切所有。佢手所做嘅都系蒙你赐福，佢嘅家产喺地上增多。凡他所有嘅都系你嘅赐福。如果你攞走佢一切，睇佢仲会唔会咧系敬畏你，就抑或佢会当面弃掉你？撒旦嘅控诉似乎好有道理。你话约伯敬畏你啊？你话约伯信你啊，爱你啊，当然啦，有咁着数，边个唔爱你啊？你保守佢嘅家同埋屋企人，你喺周围捉上好多嘅篱笆，你赐佢好多嘅产业，你赐佢好多嘅儿女，有边个唔跟你啊？有边个唔想去咁着数嘅？有边个唔会跟佢啊？边个唔去信佢啊？佢有财有势，有仔有女，周围嘅篱笆保护住佢同埋佢嘅家，点解唔信你？点解唔跟随你？你试下将啲篱笆攞走。你拆晒佢，失去咗个保障，失去咗啲祝福，你睇佢仲会唔会尊崇你？你睇佢仲会唔会跟随你？撒旦所讲有冇道理啊？我相信对大部分嘅基督徒嚟讲系极之有道理，系踩到我哋正。今日你同埋我称我哋自己系基督徒，我哋话我哋仍然跟随耶稣，因为上帝喺我哋周围系捉咗好多篱笆。今日我哋仍然有我哋嘅生命气息，今日仍然有我哋嘅家庭，今日仍然有我哋嘅职业，今日我哋仍然有我哋嘅财产，今日仍然有我哋嘅健康。於是我哋话我系一个基督徒。上帝只要攞走我哋少少，唔好话周围嘅篱笆系一面嘅篱笆。上帝攞走我哋呢啲嘅时候，我哋就即系话呢个上帝根本就唔值得信任嘅，呢个上帝根本就唔系看顾我，呢个上帝根本就唔爱我嘅。你即管喺佢面前攞走啲篱笆。当他失去了保障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当面的丢弃你？我们问下我们自己，撒旦在上帝面前的控诉对我们来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的信仰根基在哪里？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篱笆捉住，所以你就信他？当有一天这些失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我仍然是相信上帝？ 神接受了撒旦这个挑战，十二节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交给他。这个就是整本约伯记的问题的症结在里面。基督教强调一样东西，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，撒旦如果不是得到上帝额头，他连一条头发都不可以拿走我们。换句话来讲，每一条头发跌落都是上帝额头，都是上帝同意的。撒旦无权可以拿走你和我任何一样东西，除非上帝是额头。於是我們就會問，一個仁慈的上帝怎可以容讓撒旦無端端的加害敬虔的兒女？難道他只是為了證明他所持守這個觀念，就是約伯是一個清白的人，是為了他要咬贏撒旦，為了他要證明他所說是對的，就可以將他所愛的兒女遭受這麼大的苦害？咁岂唔係好残忍，好冇人道？所以苦难喺基督教里面嚟讲係一个难题嚟嘅，佢唔同其他，佢唔同我哋中国人所讲嘅，中国人我哋所讲人係人自然就有悲欢离合啦，人自然就有邪恶啦，人自然就有灾祸㗎啦，所以呢啲唔係值得。如果你将呢个世界好似柏拉图嘅睇法，好似希列人嘅睇法，好似中国人睇法，係一个二元嘅世界，有黑暗有光明，光明的势力和黑暗的势力，而家黑暗的势力冚过光明的势力，所以咪个个都黑暗啦，个个唔开心。但系基督教嘅信仰唔系啊，世界上系冇黑暗呢一样嘢嘅，世界上只有系有光就因为冇光，黑暗只不过系描绘一个冇咗光嘅世界嚟嘅啫，只有 absence of light 同埋 absence of presence of light。上帝就系呢个光，上帝系最终。是最有拥有主权，撒旦是完全不是任何东西来的。於是就有问题了。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，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上帝，一个仁慈的上帝，怎会容让苦难是降临在他所爱的人身上？整本约伯记就讨论这个主题。苦难是怎么来的？冇答案，冇理性嘅答案，冇哲学性嘅答案，甚至冇神学性嘅答案。但系好有趣一样嘢，佢俾我哋一个解决。或者我哋睇一睇第十三节至二十二节，睇到个曙光系一个咩曙光嚟？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示番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来说，加拿底人分了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起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亡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一幅好凄惨凄凉的图画，在希伯来文更加描绘得好精彩，四个报信，每一个报信几乎是个格式完全相同，起头相同来报信，他还说话的时候就有人来报数，结尾相同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每段都有四句，是一个好工整的一个诗歌题材，最后一段最高潮的是八句。第一段和第三段是讲到人的祸患， 第二段和第四段是讲到天灾的祸患，每段进入更高，每一个段是更高的层次，更高的是直至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仔女冚唪冇晒，最伤痛。在这个描绘里面有天灾，有人祸，有旷野的盗贼，有从天上来闪电带来的火警，有加勒底人闯入，有大风刮起，一切都是常见。但是接二连三忽然来到，受不住。而最奇怪的一件事，在整段圣经里面撒旦的名字从没出现过。圣经不是说撒旦将火降临在他们身上烧毁了他们，不是，是神将个火降临当中。约伯不是说最衰这个撒旦摸走了我的东西，不是，上次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。撒旦的名字一点都没有出现。没错，是撒旦用手搞他们，但是最后那个是上帝。约伯怎样回应？极度的伤痛。二十节，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撕裂外袍是震惊痛楚的一个表现，剃头是哀伤哀悼的习俗。或许有很多的问题，或许有很多的眼泪，或许有很多很多的悲伤，或许有一千个问题，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在他心底里面。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仍然拥有，是拥有什么？对上帝的信任。在地上下拜，虽然他不明白，虽然他痛楚，但他仍然拥有一点点的信心。那信心是什么？我赤身出于舞台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在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在人世里面只有两种看法而已，有两种不同的眼光看这些万事万物。第一种眼光是什么？应份的眼光。钱是属我的，仔女是属我的，家财是属我的，健康是属我的，是应份的。上帝，为什么你将这些拿走我？为什么你无缘无故在我生命里面拿走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东西？为什么你这么残忍？为什么你在我身上拿走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东西？这个是第一个眼光。当你是这样看这个万事万物的时候，你会很痛苦。因为你知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从你手指下里面流走。你是不是应份有？第二种眼光，你看到你不是应份，是恩典来的。赏赐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。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去收取，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收取，但是赏赐是去，收取是去，唯有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。如果你有这个眼光，有少少的信心，信得过耶和华是拥有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亦都不了解，但这少少信心就帮助我们是度过很多风风雨雨，很多崎岖路。传道书一句说话，神造万物，各安其事，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因不强而吃喝快乐，在劳碌中享福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份。人生就好像一幅砌图一样，现在我 送一幅图画俾你，有一千块你砌上去。当你未砌完嘅时候，你唔明点解一个乱七八糟嘅一个图画出现，你唔明点解要将呢块嘢摆喺嗰度，因为你未砌完。当你砌完嘅时候，整幅图画，你就惊讶，原来呢幅图画系一幅咁靓嘅图画。神造万物，各安其事，成为美好。或许我哋唔明，唔明点解，就好似约伯唔明点解佢要攞走呢样，攞走嗰样，乜嘢都攞走晒，去撕裂佢嘅外袍，去极度嘅痛苦。在约伯记里面问无数次话点解点解点解，但是就是这一点的信心，信得过上次是耶和华神，收取是耶和华神，唯有耶和华的名值得称重。
弟兄姊妹，
我们怎样看万事万物，怎样看我们人生的暴风雨，就是在乎这里，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，哪个是你的 boss？ 我在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人有悲欢离合，越有阴晴圆缺，个盼望在哪里，个信仰在哪里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生命的主权摆在哪里，哪个是真正掌管我们的生命的主宰。